诸佛成法显圣的三宝，从今直至菩提故，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卷成。诸佛成法显圣三宝，从今直至菩提归，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成法显圣三宝，从今直至菩提归，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我们上一次在，若有学问，是人进学问，也从精进来。若不勤学诸知识，怨恨他人又何益？这前面是若欲，很欲，应该就是在这里。所以在这里面呢，就是说，修行的精进很重要的这个部分，所以一般来讲的话，当然就是尊重知识，所以也会尊重有知识的人。但是就是说，所有的基本上，当然有一些是天赋异禀，就很特别的这种的人也是有的。还有很多人呢，就是靠后天的一种努力。所以这两种里面呢，只要谁精进的努力的话，应该努力的那个取胜的可能性更大。有些即便是就是头脑灵光一点，但是如果不努力的话，还是就是逐渐的和那个一些小孩子，有一些人非常精进努力，另外一些人呢比较放逸，后来时间长了，还是越来越精进的那个人慢慢占上风。这从很多地方可以看得出来。所以说，如果自己没有精进去学习，或者是先天过去积累的一些善慧根器上面没有去珍惜、善用的话，那可能也怨不着别人那样的。很多事情都是跟自己的行为因缘有关系。所以从世间和出世间两个方向上来讲的话，精进都是很重要。我们不论是做脑力的或者体力劳动，这些上面一样，可能从某一种程度，当然有一些是说，怎么讲呢？做学问的这些上面呢，就是认真去做，做工作肯定也是要认真的，但是是不是像现在一样，很多就是加班加点到很晚呢，就早上起早贪黑的一直这样工作，这个是不是很有意义的精进？那不好说。因为有些是就是说有工作没有生活，有一些呢就是有生活可能没有工作，有一些是生活工作都还能保持得比较好。以前不是有人说嘛，就是精进到一种程度以后，开始就是身体透支，心里也就是活得麻木，我不太那种健康，心里面，然后前半辈子赚钱，下半辈子用赚来的钱来养病，还是怎么样说的？有些人，但这个可能也有点夸张的，但是对有些人也不夸张，也是事实。所以说，就是从一般的学佛的上面来讲的话，还是更有精进，越精进还是应该说越好。当然，我们说，就说一点都不照顾此生的肉身呢，就是那样做一种的精进，像过去的苦修一样，身体会坏，色身会坏，好像就那种的方式不是一个佛法的那种中道的方式，大乘佛教的尤其是不是那种的，所以佛法当中呢有很多的一些甚至训练身体的结合一些身体的训练，如果你有某一种的就是过分寒冷的话，有保持热度的一些方式，除了穿暖这些以外，一些运动，有些说太冷的地方， 也有一种方式降，那就是增热嘛，就是增长一些热量。当然，这个结合一些其他的修行的法门，不仅仅是为了热的那种的，需要仅仅是热的话，去低谷的地方啊，去烧火呀、烤炭这些方式。去那有很多方式嘛，就是避风的地方啊，就是这类的，就生活呀，或者是有些有这个电，下面是地寒的话，电那些木头隔热隔冷嘛，隔寒气这些，所以但是说我们的意思是说，精进到一些状态，保持一种的平衡应该是好的，有一些可能就是。比如说打盘腿坐，坐的时间特别长了以后，最后血液流通不好，然后腿脚很早就腿脚很差，走路的时候各种关节的问题啊，站起来很费力，走路也很费力，这样子的也有了。所以那些呢，就是说应该配合另外的一些，就是身体的保持的一种的方式。如果你怎么讲呢？就是佛法的修持极其的密集，以及完全有生死自在的话，其实舍这个色身也是，就是不太讲究、不太计较这些也是可以的。那也根据，但是有些人呢，可能此生寿命长一点，身体色身就是保持的相对健康一点的话，有利于修行，有利于生活。那这样子呢，应该就是时常还是要想到说，保持一个睡眠啊、运动啊，就是因为心思的话，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有那种的，保持那种的，正直、正念、不放逸，这些上面都是能做得到的。就是诸境转为道用的某一种的方式，这些上面确实是有这些方法，所以说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就是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不要因为磕大头而就是把这身子骨弄坏了，因为太勤奋了。然后就是磕大头，你如果你身体保持得好，然后也能够这样子的话，那你长期磕下去，有些是明显的不适合自己的这个身体的一些，有些有这个肩椎啊，什么腰的这些很严重的一些问题啊，劳损啊，然后再这样刻下去以后，可能就是连生活自理都有点困难那种的有的，所以这些要想清楚。但是你有广大的愿呢，就是一点都没有后悔，那这个是个人的决定，每个人有自己就是决定自己人生的方向和这种运行的状态这些责任，所以就要看自己。但是当然在这里主要是说，对于学问的一种的精进，尤其是讲的是这种佛法修行上面的这种学问，不是其他的学问。所以呢，这样子的话，很有意思，因为有时候人会有身心呢，就是一些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会有这个怨恨呢，就是找一个怨恨的对境，怨恨。就是命运不公，怨恨其他人的这个，就是父母怨恨，可能就其他的社会，这些甚至乃至于自然天象，就是最后有一种就是说法嘛，就是甚至有怨恨自己本人，自己嗔恨自己，也有这种情况，那些肯定不是好的那种的心态，因为佛法佛陀以前也有，好像是在那个是哪一个里面有引用的一部经里面，就是说意思是比如说老虎狮子那种比较凶猛的凶残的那些动物，乃至于非常卑微的那种的蠕虫的那种的，就像苍蝇蚊子之类的吧，就这些都能够在就是适度的因缘的转变下，善缘的这种的启发下，最终能够成佛，就当然这终身皆具佛性，这个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人世间来看的话，有些是比较凶残的，有些是比较卑微的，那种的好像离那个正法比较远，但是我们就是说他们也既有一些善的因缘，以及在这个上面持续的，可能从一个比较凶残的动物慢慢慢慢，其实很多动物也有一些心思，就是逐渐如果 受尽了一些业，爆尝了一些这种的树叶，这样以后那可能转变成另外一些比较温和的动物呀。是因为心识换了，色身的变化就很多，所以他们永远的也不是动物，可能有时候会上或者是会下。所以你说，那如果有学问，这个世人尊敬，然后学问从精进来，若不勤学诸知识，怨恨他人有何益？就是在这上面，然后像那个。那我们刚才说的，勤奋的确是，就是时间的话，有所方向上面有所积累啊，成事，出世间上面的一些功德元素，真的是静静的这个修持非常重要，所以这个静静尤其是比较私下，就是以前不是在那个修行八颂里面不是有暗趣他苦嘛，一样的暗的就是。精进很重要，所以说这个根据自己的一些怎么样能力和时间，有些人喜欢晚上就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就是专心修持，这些也有些可能比较适合早晨，有些可能就下午黄昏打坐呀，这些比较方便，所以上半夜下半夜的过去的修法这些也有，因为这些有一些是印度过去的传统当中，印度天气很热嘛，有些夏天呢，整个可能大半年的天气极其热的，所以大多数人比较说那个就是精神好的那种状态的是，反而是晚上的时候月亮比较清凉的时候，就是他们很向往就是比较清凉的世界嘛，所以热闹就是比较，我们不是常常用佛教里面的词嘛，就是热和那种烦恼有一些关联的这种词，清凉和安乐比较相连。在印度社会当中，甚至戒律的这个意思也有清凉的这个意思，就是是一个人熄灭烦恼。那在藏地的话，当然我们也比较喜欢凉的，但是可能就说一个人说很寒冷是不是一件好事情，可能不是好事情，就反正稍微就是当然在藏地可能是有一些说这个清凉世界是比较好的那种，但是真正你活在比较清凉的和热的，有很多人可能喜欢热，所以为什么现在，很多藏地的人去比较低海拔的地方生活的人很多，包括成都，好像有些人说有五六十万的人藏地人跑到就成都就移居到那边，不能说跑了，所以他们很多人就是非常喜欢那些比较春夏秋冬都有绿色可以看到的那种地方。所以以前我有时候从冬天的时候去一些低的地方的时候，也觉得哎呀，就上面就是好像一片枯黄，一到慢慢到山脚下，到这个青藏高原的这个山脚下以后，慢慢慢慢可以看到成片的这个绿草如茵的这个绿地啊、农庄啊这些花啊，或者是就是就感觉那边真的是非洲，应该是那个本身是。很好的那种气候条件嘛，所以我们就说这么多这个。所以《菩萨本心经》里面说，一切诸事皆由精进而得兴起。这还有就是《庄严经论》，自量善重，勤第一，也就是勤奋的精进能得。善清净，精进阅度萨迦耶，就是修行的时候都证空证的这些智慧啊，也是由精进，然后精进得佛妙菩提，所以总的来讲，精进是很重要。当然，其中也有一句，就是前面的精进以后，后面的这些安乐是一，就是会得到的，就是礼义慈故，比厚德，就是像六度的话，修行当中，一样一步一步的，就是前面的这个，修道的话，就是容易修，紧接着下一个就比较相对比较容易修成之类的。所以，如果有些人对自己不满意的话，你就应该努力一下，然后会变得不一样，所以又可以很满意自己的状况，就觉得 这慈悲心、菩提心、空中会这些上面修行上面的一样，暂时觉得好像还没有到修到很自在的状况，还没有就是有所正量的这些上面，那这样子的话，只要就是一个方法的主要好方法就是，你只要就是知道了这些状况以后，只要精进就能改善。然后诸人羡慕得长寿，又复恐惧成衰老，畏惧衰老望长寿，此乃愚者之心。这当然一般人，这从四百论里面的一句话，任谁所谓活，唯心刹那轻，众生不了彼，故自至极少，如爱久存活而乐而不乐衰老。一同类众生见汝行为善，基本上这里面呢就是说，一个方面呢说女人呢又会祈祷这个长寿嘛，就从小孩子的时候可能甚至老年人更不用说，都会说啊希望长寿这种的，甚至是一个口头的这种的祝福的词嘛，就是健康长寿之类的。然后又另一方面，年纪慢慢大了以后也会就是比较怕这个老衰老，所以说那这样讲的话好像这两个本身有一点矛盾，既不想衰老又想长寿这种。所以不长寿怎么不衰老，怎么不长寿是伴随着衰老的，这样说。所以说好像我们又想长寿又想年轻，这两个也不可能同时就是圆满。所以实在是年轻不了了就长寿，能年轻的话就保持年轻，但像十四身上面可以这样讲的，时间上面是有点就是这些状况。所以意思说好像事实上面我们应该想到说长寿再长寿，人寿百年一样，百岁可能百岁多一点，但是大多数可能八九十岁这种的比较多。那这个当中呢就是无常来讲的话，明天后天明年后年下一个谁知道，就如果就是满打满算的话，稍稍长一点大概就是这些状况，但是一直有一种的明日复明日一样，年年会有长寿，就是有一种说法嘛，叫自己年纪就是二十岁十几岁的时候觉得二十三十岁的时候已经够成够大了，然后自己到了二三十岁的时候又觉得四五十岁的话才够大，自己还不算这种就是太那个年长嘛。但那也说的也是，但是四五十岁五六十岁的时候也会觉得说啊，下面还有一些二三十三四十的人，那上面又七八十的人，那七八十才算老，那四五十不算老。那到了五六十岁的时候也是像八九十的那些人是老人，我五六十岁的不是太老，还有下面上上下下。然后可能到70岁的时候还会觉得那有一些人是百岁啊或者是超过的那种的，大概有个心理吧，就是那种，但是这个可以理解了人，但是还是要想到说寿命无常嘛，韶华这些上面来讲的话，珍惜。以前也有一些人是过分的，当然不是每一个心理都不一样嘛，有些人就是年轻的时候有衰老感，然后就是到了三四十岁的时候觉得自己已经就是，有些人好像三四十岁叫自己老什么什么老张啊或者是老李啊这种，有些人心态上面有那种的一种状态吧。所以事实上面从一般正常的年岁来算的话，也不用太怕老，然后或者说太拒绝老，也不用急着，好像就怎么讲呢，就那种好像就是真正希望自己老的应该是没有太多人这样子。但是你很年轻的又希望自己好像有就是成熟感那种的人肯定很多的，所以有些人留胡子，有些人装扮成比较成熟的像这样，好像就这些那人的也，但是这些上面来讲就是保持一个成熟的一种的看法，老了也可以，年轻也可以，但是就如同时间是对每一个人来365天都是公平的一样，没有人 就是老的人没有年轻过，也没有年轻人将来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也会老去，所以应该接受年轻的时候、中年的时候，就是趋于老或者是真的老年的时候，这些上面都能够接受的话，算是一种自然的接受，就是佛弟子来讲那样比较好。老的时候好像就是心里面变成一种障碍，就像有一些人身体或者是有一点点不舒服，或者是身体上面有个疾病的话，就是这些疾病是来来去去的，但是有些会心里面有一点点的怎么样，因此而变成一种的障碍。但是这个应该学会说人的这种怎么讲呢，身心这些方面呢，就是稍微有一些这样那样的干扰，其实很正常。本质上来讲的话，这个身色身的功德应该远远大过于任何就是瑕疵不足的那些部分。长相好不好啊，身高啊，或者是怎么样胖瘦啊，这些上面过分讲究而自卑，或者是过分特别在意的话也不正常。所以跟长寿一样的，应该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就是我们佛弟子来讲的话也是一样，这些长寿这些很多方面的就是福德善业种种的这些上面相关的，所以就是随这种的因缘，然后珍惜这个时间来好好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情，而不用太去担心头发或者是牙齿的这些问题吧。应该就是你可以去让自己打扮的就比较适合自己的想法，但是这些都是随顺的因缘当中附带的，并不是那么重要的。当然我们说你就是保持健康的色身，我们之前说的包括清理卫生这些上面讲究的话，我觉得是对的，合适的一种做法。以前不是在这个修道那些包括梅芳仁波切的一些建议里面嘛，就是应该适度的装扮自己的这个色身呢、包括就是你不用太花力气或者过分在意各种的眼光，但是你自己来讲的话，说打扮这个色身也是一种就是供养诸佛菩萨的一种的方式一样。所以有些人可能喜欢一点香水啊，或者是适度的，有些人喜欢一些适合自己的衣物啊、首饰呀，就是不要太夸张的话，其实应该是挺好的一件事情。等过分沉迷的话就不好。和人何人学者身旁时若不向他学知识，此人定遭受魔，此人则定此人遭受魔，或是业力所逼。所以应该说就是还是在精进的这个层面上面，应该说主要的修学善法这些上面呢，有些机会，尤其是色身的这种的上师，有些是法作为上师，就是教法教教正法教法正法的这个理论，他就是自己的引导，然后再来进而修持，然后自信为上师，心性就是见到心性就是见到上师那种的方式。所以说如果就是自己身边有一些就是结缘的一些善知识，或者是说这样子来讲的话，应该还是很有珍惜这种的缘分嘛。不论是世俗的人也好，或者是修道上面的善知识或者善友的这种的因缘，应该都有某一种的珍惜。乃至于其他的看起来就是眼界一就是映入眼界的眼界眼帘的这个众生，好像耳闻的这些某些生命的名字或者众生，应该都有一种怎么讲慈悲心。尤其在这里我们所说的就珍惜一些能够踏踏实实修行的机会，学习文思修的机会。所以有些也有这种就是学习佛法的时候一定要就是这个是看个人嘛。有些人想我要在一个比较 怎么讲呢？老的、古的那种圣贤那种的，有些人喜欢就是啊，去找一个山里面的隐居的这种的，可能也有一些人是比较喜欢名气大一点的，也有可能有一些人就看起来像济公一样，或者是有些像风致、像川巴尔摩诘那样的话，很欣赏，因为每个人的那种，这种异性不一样嘛，有些可能都喜欢，什么样的都有吧。总的来讲，应该说，还是要从见地和修行两个层面，或者是理论知识到经验上面这些方面，能够学习的方向上面呢，应该多一点亲近，这样比较好。当然，以前有些时候呢，有些人就是花很多的时间呢，去千里迢迢专门去，很长时间，几十年或者几年这样听法，这样的有。现在很多，上面可能比过去还方便，包括交通，包括像电脑这些上面的情况，还有很多就是说你自己随时可以打开任何经，随时可以打开任何有声文字的，就是很多方面的这些，甚至讨论的这些都应该会有，所以应该精进的话，那非常就是有足够的这些。佛法的，就是学习的机会吧。所以说错过这些的话很可惜，说要不然就业力所逼，要不然就是被魔所转。它当然这个魔里面有很多种，就有些就是烦恼太多，可能挑剔这个挑剔那个，但是这个部门专门就是一种的，这样批判，有些学习批判的精神，有些人方面也有好的地方，但是有很多方面用不好的话，也有害的，有害的地方。所以，看到一个东西，看到一个现象，可能就是说，批判的心可能使你就是或许会有，怎么讲呢？正向的一些方面的促进，有可能。另外很多可能就是使你，就是说，没有那个深入的机会，就是一批判的时候，我们很多门都关掉了，很多缘分都不在了，就那种的状况也会有。如果你不像修行，就是作为一种做学问的话，那就是个人的事情，从哪个角度看，往哪个方向深入，就是完全取决于个人。所以如果你有一些叫什么学习佛法学得很好，但是一旦形成了某一种的批判的那种的心态的话，有可能会荒废自己的珍贵的人生和修行的机会，而去说，因为很多争论和批判的话，会有在一些就是圈子、一些范围里面稍微有一些这些名气或者是之类的，但是如果图这些的话，要抛自己的一个心理论也好。或者是博一些其他人的那种的，或者是过去争论，过去已经争论过几百年、上千年的一些议题，这样的话，那些是不是真的那么有必要？那如果想解脱的话，没有那么必要；不想解脱，要求其他的呢，这个时间求的多了，就看自己。然后下一个。若人具备受用时，既不享受，也不施，则定此人受疾病，或是现前恶鬼也。那如果一个人他吝啬的话，是不是算是一种得了严重的疾病？这个可能心理疾病不知道，但是也不一定这样能说。有些怎么讲？所以。所以真的是，说什么上等的，当然藏地这是一个种有佛法的氛围的一些的这种观念，认为说上等的这个财物呢，去处呢就是善法，就善行嘛，去帮助别人啊，或者是就修建这些寺庙啊，或者是佛像啊，也许就供灯啊、放生啊，或者是就是救济这个。贫穷也好，老者也好，病者这些上面的一种去处，认为是说 上供下施这种的，是上等的去处。然后中等的去处呢，就是别人，就每个人都是自己拥有一定的财富的话，那你自己好好就是享用。如果就是你就吃的也好，穿的也好，或者是这一类的，如果改善了，就是有点怎么讲呢？有些人喜欢讲究，那也就看自己嘛。有些富人的话，有很多计划，有很多安排，有很多项目，那这些也看个人嘛。就也许不纯粹是帮助别人的，有些可能喜欢研究一些东西啊，或者是有些就是投资在科学领域啊，或者是发明某一些东西的领域啊，创新的比较好的，比如说这些上面也算是正当的去处。那还有一些呢，就可能就是有恶业的，看起来有些像既有善业也有恶业的这种方向，比如说投资一些药的行业的话，可能他们会拿很多动物来做实验，可能这个背后那这些上面有一些上面是有害的，要帮助一部分，也有可能害到另一部分人，那种的事情也有。那比较不好的就是伤害自己的身体心，让还伤害别人的身体和心。乃至于就是社会上面有些人用那种为了赚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的那种机器一样，就也许开设很大的赌场啊，贩卖军火武器，或者是做那些很怎么讲呢？危险的一些事情嘛，这类。所以，但是有一些人喜欢存了，就是他不喜欢做任何别的东西，就是一直喜欢就是存在。以前有些人死的时候也不是有存的有很多东西嘛，就是在各种的角落里面发现了一些，甚至有些过期的，有些是以前发行的，现在都已经淘汰的那些，就是货币啊。有些可能藏着自己也忘了，就像一些动物喜欢藏食品，但是那些食物要不然就坏了，要不然就自己也找不到那种。估计很多银行里面做事的人会知道说人世间多少百分之多少人是就是永远就是存到银行里面再也没有，就是人死了但是别人不知道那些他有的东西嘛，所以这个可能变成一种什么攻击啊，什么盈余啊那一类的，可能最后这银行有一种多少年以后有这些是统一的一种的做法，可能有。所以说那按照佛法来讲的话，一个人如果特别吝啬的话，这个吝啬的心变成很大的一种障碍。因为世俗上面的极大的贪心跟吝啬有关系。如果没有贪心，也没有贪婪的这种的吝啬的相应的这个心。那如果很贪婪的，说明对事项上面的一些真实执着，以及因此而就是不顾身心的一种可能性比较重。所以这样讲的话，不论你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怎么样财富啊，或者是首饰，有很多这样那样的那些，上面应该也是有一种平衡的看法吧。也不是说所有东西都发出去或者是送出去，那可能也没到这个水平。就有一些大成就，或者是有些涉世者能做得到，有些但是其他人不能做到。以前不是也有一些建议呢，说就是分成一些份，这是一个有一些做法吧。这个就是每一个人应该有决定自己的处分自己财产的权利，但是有一些佛教社会里面的也是说四份，好像是上一份是就是上供下施，怎么样？一份是什么？就是自己应该当投资呀，这些用的一份是，就是即使用来生活用的之类的，就所以应该说投资的、自己存的、平时用的、上供的、下施的，就这类的应该分法有。像穆斯林的一些宗教里面，它是有这个里面有一种规定，据说摩门也有，但是。说摩门那个只说比较高啊，但是伊斯兰好像说每年收入的2-3%，反正就是用在一种救济贫穷之类的上面的。所以他这个做法其实，对一些人来讲，也许那二三分也是很难的，但是对很多人可能是可以做到的。这个之类的， 如果一些人就是交税的时候，保持一种真正的慈悲心呢，发愿说这个我很愿意只交这个税的话，我感觉就是其实也蛮好的。这个毕竟，希望它可以用在能够改善整个社会的或者是其他人的那种的，这算是一种的上供下施的一份一样，你这样去观的话，其实蛮好的。了知，教法为修持，则彼教法有何用？那庄稼长得虽壮盛，孟叔对此何深省？所以这个就是修行人的很重要的问题。之前说的那个学问很重要，如果学习佛法以后，虽然就是我们说的明白的这文思秀的这个层次也是一样。听闻，然后再进一步就是熟悉、熟思，进一步内化，进一步深刻的明白的一个过程，然后再来变成一种修和心的坐上修、坐下心的一部分，然后就是逐渐的成熟、令心成熟、令心解脱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说，首先明白当然很重要，但是明白以后，如果把这个修的部分完全舍弃，好像就佛法的这个教法和正法里面的理论的这种的教法传承，这些学了，然后到处求传承，就特别忙于求传承，特别忙，这样那本身也是一种精进嘛。但是之后如果就是整体的一个修行还是要的，像入菩萨心论就是一个集大成的修行，你如果其他的都不能修，如果大圆满大受印就暂时没有机会的话，那显部的所有的修法里面你可以用入心论来修持。所以那就是说，如果我们很多的其他的窍诀或者针对性的特定的领域上面的一些延伸的就展开来讲的这种有，但是总归的话可以归集到这个入菩萨心论当中，所以应该入菩萨心论是我们终身相伴的这个法宝啊，就是及其他的达成的这种法宝。如果实修的话呢，可能就是像结合这个就是直观来修持，结合这个入心论来修，种种的增长慈悲心的成熟的这种的方式，这些都是很好的。里面呢就是你可以仔细看的话，里面既有这个修这个人生难得生命无常外加心也在里面，修这个皈依菩提心，然后乃至于就是怎么样降伏迁出这些过失，这些也在里面。所以如何尊敬贤德种种的这些上面的一些教法，尤其是慈悲修安忍辱禅定和智慧上面的开始，就是非常的精妙。所以这个上面应该修持，那我们可能一段时间以后，可能去年的这个入菩萨心论的话，今年再花一些时间呢，就是在修持实修上面。上一次我们就是结合华智仁波切的那个入心菩萨心的这个修行引导啊，来就是花了一段时间来修持嘛，就是。你可以就是从这个角度去修，也可以就是单把这个入心论能够背诵一些，然后进而变成自己这场修行的就是很重要的这个一部分，这个来做。当然有些人愿意已经在修加行了，这样子那也是很好，加行事实上面还是结合了入心论的那种的教法。那它里面特定的一些密乘结合的一些观修有，就是本尊的这些特定的观修，这些在那个入菩萨心论也有对八大菩萨的就是祈祷啊，或者是每一个有这样开示嘛。所以那一般来讲就是直观极其重要，所以我们最近一段时间修的这个呢，能够大家不是以时间来定，而是有没有就是有所证的，这个上面呢长期的去努力，这个很重要。三个月只是课程这样设置，但是我们修行的时候应该有一种乃至于就是 然后就是没有，就是怎么讲，长期的生生世世要多久都要发愿，就是为了利益众生，为了就是圆满究竟的过，然后来修持这样子就好。所以说，仅是听闻的话有听闻的功德，但是后面都没有联系起来的话，那也是就是过一段时间以后，就听闻多了以后，不见得真的能够长养德性，长养那种就是内在的正悟。以前那有些地方，这个历史上面的也过去的事情，就是说有些学问很好的，那已经得到了某些各系堪布这样的，但事实上面也有可能就是最后很困难，是要把它融入到修行里面的学问。所以这种的，就是要看平时自己长期的生活的那种重心上面结合，怎么结合修行这个来定的。这个会影响很大，所以不然的话，庄稼长得虽旺盛，猛兽是就是习性上面不相应，它不是那种吃粮食的那种的动物嘛，所以一般来讲的话，所以它没有什么欢喜心，就所以对羞耻应该有欢喜心，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的意思是说，如果一个人能够羞耻不如行论，为主的这个修行呢，然后如果在因缘成熟的时候再加一点密乘的一些修行的一些要诀的话，那就已经很圆满了这个教法。不然的话，其他的很多法都可以看，都可以去学，但是这个要看因人而异。有些人就根本没有那么多时间，也没有那么多的这种的精力去学，那这样子，那就是精要上面学什么呢？还是这样学的话最好。那入心论，将来有机会的话，就学一些大手印、大圆满的法，那就圆满了，没有什么缺憾。那如果有些人能修的话，能学这样的话，那你就广泛的去学这些上面。但也有一些是像刚才讲的，不修行去广泛的学来学去，最后还是可以看到没有那种的落到根上面，心没有入法，法没有入心，就还在这种寻找，还在好奇猎奇当中，一直。说那个好，这个好，这个看完了以后好像这个也不满意，那个看完了那个好像也没有怎么讲的调伏心，然后到处游荡了半天，最后失去了某一种的重心一样，没有那么大的信心，这样的那都听过，但是都没有入心，这样的话很可惜。所以我们还是比较希望，就是真真实实、踏踏实实的从重点当中好好修行。所以另外当然这里面就是意思说，就是学问或者是这些上面是一部分的功德，这个不能说不是功德。比如说一个人了解佛法也是一种功德，这些上面会怎么样辩论呢，会做著述呀，讲辩啊，著啊，这些上面能做的话也算是一种功德。但是如果完全与修行脱离的话，这个功德是很有缺陷的一个功德。然后下面这个，业力所逼之众生有财业不会享用，如同乌鸦埋鸡埋食，岂能复得自享用？这跟前面的好像穿插的有点像，就是说对财务的那种的执着吧，就不会享用。我们不是刚才讲了有一些用享用的方式说，如果是说有些自己也家里人也不舍得用，自己身上也不舍得用，有这样的一些，在过去有些地方呢，就是说给和让孩子就是受苦受贫穷的话好，所以有些人说富养女子还是穷养男子嘛，就原来一些这样说法，这些有没有道理？就可能也不见得，就有一些可能也有它的道理吧。但是另外一些地方呢，就是说，年轻的小孩子也很有希望，有他们自己的那种的，怎么讲呢？有些是很过分的那种很奢侈的那些小孩，但是另外一些呢，就是适度的那种体面的衣服啊，或者是那些还是有必要。有些 那可能过分的攀比的心，本身攀比意识，他们攀比的时候就不能给他们太多那种高贵的东西，因为他这种攀比的心态是不正常的，你不能张扬他的很多攀比的心理嘛。应该好的那些方面的一种竞争的能力没有，反而把世俗习气上面的很多很多那种成年人以后，或者是自己有很多收入以后该比的那些东西，小孩就开始比的话，就不能鼓励他们。但另外一些小孩呢，因为就是家里面的人给他们太苛刻，反而就是在正常的学校里面受其他学生的一些就耻笑啊，或者是那种欺负呀那样，所以依照也是很重要的，就是让其他的人不会太欺负，不会就是看扁他们的那种，上面有好处的，所以适度的就很重要。所以不仅仅是孩子啊，就是也是成年的社会里面也有多少也有这种情况。这是为什么有些人说就是什么不要以用外貌来判断一个人，这个意思是说，另一句话来讲的话，人还是时常用外貌来判断别人的，用什么一本书的封面来判断这本书一样，就是一般的很多人没有那么多近距离的长时间的这种认知的那个过程嘛，很多是表面的那种印象，所以他捕捉到的多少信息，那这个上面就是他会那样去认为嘛。所以在这里面说的一些事实上面，就是说，就是应该财务本身是是以人为本的来用嘛，就不能以财为本来服务于财，然后耗尽人生来，就是好像要执掌，就是为了财好像不惜性命，有些人为了财可能就真的是不要命的也有，那可能其他的不怕死的，不怕犯法的，什么都有。但另一方面，整体来讲的话，应该说财为人用，就是正当的一些用法上面还是很重要。所以这里面说，如果财多，有很多财富的那些人吧，其实，那应该就是适度的。以前有一些说让就有些有钱太有钱的话，可能就乱花钱，就是包括吸毒。长很多不好的那些嗜好，那些那可能不好，但是一些正当的、适度的一些方法上面呢，应该还是可以改善自己的生活。说既不享受，又不失，比才若当成富裕，则可江山是黄金，此为富裕。唾手有，所以以前也有一个人，什么怎么说的，大概这意思，说，如果你不花钱，你有一些银行上面的一些数字，或者是在其他的股票啊，什么其他上面的那些，其实是主要是一种心理状态，你觉得你有，但是跟没有的人呢，其实也许没有的人还轻松一点，有的人还要打理啊，又怕涨啊跌啊这些。但是没太好用了。这好像之前有一次看过一个纪录片，那个里面也是那种华尔街的那些就是基金啊，很多那种的金融方面的一些专家，或者是做金融的一些人嘛，他们就是很大的工资很高啊，很多就是这些。别人问他们，你们这怎么会有那么多的高工资呀？这些。他们说这些都是别人的储蓄啊，很多他们不愿意花呀，不愿意就是一直往里面存呢、啊。最后他们不花，那这个世界总是要那个钱，就是要到处流通，要赚嘛。他们就，就是挥金如土啊。然后就是他们不花的，我们帮他们花，这个意思。有大概这个有一些这样的角度。他们当然也会让财富增值的那些很多。金融的工具杠杆嘛，但是有一些做来做去，其实也是一种就是游戏一样，所以说这个上面也是说，如果一个不能自己享用，不能布施或者做其他的好事，这样子，如果就是。变成一种内在的概念，就是还是很富裕的那样的话，那你就说把山看作是 黄金，然后认为自己拥有这个黄金的山呢、这样的话就是一种心理安慰上面来讲，或者说这个我在这个地球上面，其实所有的财富都在这个地球上面，也不会跑到外太空或者月亮上面去，所以其实就是那种的心态嘛，就地球为家，那所有的财富就在你家里面。能讲种种法非法，如此学者即虽几多，人能知行修知法修行者，于此世人真稀少。所以有些可能有很多讲话的技巧啊、然后我们刚才说的这些辩论的能力啊、这种著书的一些方便啊，有这方面的这些善巧。但是说，知道什么是这种法，什么是非法，所以说应该比这些更重要的就是一个人会修行，会修持，实实在在的会修持。所以佛法上面是不是说一个人需要懂很多佛法的理论才能够实修呢？这个显而易见，就是这两个有关联，但是不是划等号的一个现象。所以历史上面一样有很多这些修行者并没有那么多的那种佛法的学习的那种的经历，这种个人非常出色的人有些是靠信心的，有些人像光是一个信心，那是不是一种这种比较愚蠢的那种的愚昧的状态，是说或者说。这种不明道理的那种的信心能不能开悟啊？这到底能不能行？这也比较复杂的，不是说就是所有的人只要有增长某一种的信心都能够有这方面。但是信心确实是有，因为心我们讲的心的本质来讲的话，并不是因为太复杂而不懂，有些是很多是心的从简单太简单了不了解，所以这个就要遇到一种的就是了解这种信心修行的这些窍诀的上师，有修持的人能够确定他的那种的状态，你在这个状态，你不在这个状态能够了解。然后刚好对方呢刚好也是这样的，就是信心具足，而且对这个所体会的这些上面呢并没有疑惑这样的一些人。那这些人呢就算是极其就是比较轻松的一种的方式，能够了解很深奥的这种的见解道理。然后当然不是说一了解就开悟了，了解了可能有所证悟，但是在这个上面还是要有特定的一些简便的修法来就是圆熟它。所以这种的修法窍诀是有的，确实是有的。那另外被认为是比较上等的，其实事实上面应该不论是你做学问的人也应该有这样的信心的品质。所以它跟那个你做学问和信心有没有信心没有什么就是冲突，或者是你必须是一个没有学问的人才能有信心，也不是这个。所以既有学问又有信心的人，或者是没有学问但是有信心的人，这两种都可能会有很好的这种修行的遇到一些就是怎么讲呢，就修正比较好的上师的话，会有很大的这种怎么讲呢，飞跃。那既没有信心又比较怎么样不了解佛法，那显然是还是有问题的。那既很了解佛法但是信心上面很微弱的话，还是有问题的。这两个问题里面可能就是了解佛法，如果不造业的话，信心不够强，但是它有可能会更加逐渐的加强，因为个人的经历和遇到的很多事情，包括生命的逐渐缩短，这样的话，有些人会有一种反省，觉得我应该专注在修行上面，不应该再去就是广学的这个层次有所就是修止，就是深入的修行的上面应该更加努力这方面。那就是说可能对佛法上面理论上面不了解，有没有信心的话，就是那要转到这个修道上面来可能会有一定的困难。 觉得大家都是过世俗的生活，我为什么要休息呢？因为这个，或者说我没有那个时间，我没有那个精力，或者说听惯了，就听了一些这样那样说法，就是认为说，就是大而化小，就是复杂化简单，就觉得说，可能他们说的就是那种的理论吧，就这样，或者是大概有一种，就是给自己有一种的借口说，其实好像说这个太难了，我学不懂，这。或者是就是不会说太上心嘛，就是这些方面。然后，修持的时候说。本身有些去做学问的时候也是图名利，这样的话那就没它的意义。我们之前说的一样，如果你学习佛法的时候，想到的时候我要从这个学校毕业，这世俗的心还可以这样想，我要从这个学校毕业，我要上那个名校或者之类的。但是如果你从学习佛法的角度来讲，一个人说这个当然从人的思维的修行讲，我要得一个学位，或者是这样子，这样可以理解。但是，事实上面内容上面来讲的话，应该是你摆脱这一类的真正的那种的执着的心，就是还有包括有讲的，修行的时候不要被财物所太局限，不要被这种徒众所局限，不要被各种的就是言语的这种名声这一类的所局限，而是实实在在的，就是摄受自己的心了，然后。就是专注在修行上面的这种的光阴呢，像黄金的这种的光阴一样，就是古代圣贤证悟者的这种欢喜的道路，就是这种的。贵重体断少年者，若无学问不为美，如同孔雀羽虽美，其为人之装饰。所以这个是跟那个世间追求的一些有关系，就是有些人可能很向往那种的所谓的高贵的那些概念嘛，就出入场合的高贵，各种身份俱乐部那些卡那些上面的一些高贵，VIP 那些上面，有些可能比较重，说我是第几代第几代之某一门某一派的这种，还有一些可能很。就是在于相貌，就是年轻啊，或者是就是很怕老啊，就是年龄上面如果越小越好，这样的一种的感受，然后相貌上面也尽量打扮成那种卡通片啊这类的，就这些好像其他人就是自己心里面可能是一种渴望的一种方向，但是其他人觉得是好像大可不必那样，感觉有些人可能喜欢吧，但是另外一些人觉得就真的。自然一点可能还好，所以说，即便是有这些状况，但是如果像以前有一段时间，很多人包括西方社会也有嘛，有一点耻笑那些意大利的那些名贵的衣服穿着，然后就外向上面打扮的很时髦啊，今天跟这个约会，明天跟那个约会，很多经常上那些这样那样的一些镜头的人。但事实上面，他们就是没有好的教育或者学问，那些上面很差，基本的一些常识都不懂。那种专门是养出了，就是照那个什么镜头前面的那种照片前面的那种明星嘛，或者是不一定全都是明星吧，但是因为这种趋势吧，社会，所以就是他们重视的外向多过于内涵的那些方式，最后好像在一些社会把它变成一种笑话一样的，有一点点就是说那些的时候就说。就好像是一种，实际上是一种比较贬的意思，所以那样的话就也是有问题吧。所以这个里面说，用孔雀的羽毛虽然好看，但是它不会作为为人的装饰。然后。当然，这个我们所说的，说很多变化也是很快的， 要真正要把自己的情感依赖在这种的相貌啊、年轻的这些上面的话，其实不太可靠。有很多暂时的这些高位也会就是堕落，有很多这些例子很多。有些高位的人也有退休的时间，如果没有退休之前呢，也有可能这样那样的变故以后就，财富少了。好像过去一段时间的时候，好像马云呢什么很多都变成那种神话人物一样的，就财商业奇才，但是他们是可能是，但是现在一段时间好像又听说，好像他们也挺不容易的，很多方面就可以看出来那些就高处的那些地方也很困难。那另外一些呢，就是年轻的有一些明星呢，现在就八九十年代流行的、2000年流行的年轻的那种明星，很多也就慢慢，尤其是女的话，可能更容易，就是一波又一波的取代嘛。所以这个有点像花一样，春花秋实，那就是春天的那种花色，秋天的到了以后就又慢慢枯萎了。虽然这些应该男的也是一样的，但是事实上面很多更关注那种女性吧，可能。然后就是富裕的本身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本身财富本来是所有都是借着用的，就是相互就是这样。然后好像一个人用就借来的财物来装扮自己，那这种东西就是迟早有一天会就是传给其他人啊，或者是就是别人来用的，所以没有什么很长的。本质上面，我们的生命就像那样闪光、闪电一样，也很短的。像上一次我们讲的，像露珠，像这个早上的霜，用很多来比喻说生命的短暂。然后这句偈颂就是下一个，就是伪装彼子，垢得子，借人之事，道得财，无有失臣之志等。虽得是人，亦不迟，所以那可能过去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多手术吧，但是可能也许有其他的方法说，就是现在才流行，不是那个弄鼻子呀、下巴呀之类的，但是萨迦班智达有预言式的那能力，说就是假装的这个鼻子，就好像是说可能塑料那些吧，可能还有一些木头弄的有没有过去，然后说。这个用钱赎买或者是这样的一些孩子，或者将别人借来做装饰用的那些装饰品，道德的财物，或者是没有这个传承的这个智慧，这些上面来讲，虽然就是得到了，但是被世人所这个摒弃，这些，所以这个也是，如果有些人相貌可能现在做手术好看这类的。但是可能你说这个是就是人工的那样的话，就觉得有点怪，可能。但是另外一些人可能不在意，比较做；有些人可能在意。那孩子如果购买的话，就孩子很伤心嘛。一般有些人说是被别人遗弃的，他也很伤心。也就是送给别人好心的那种，就因为特定的原因，他们也有一些这样那样的，就是悔恨、埋怨之类的。所以。有些可能还处得很好，有些就这方面会产生一些情绪上面或者是长期的一些问题。然后借来的装饰呢，这种好像就是有一段时间在藏地也流行，因为他们举办的各种各样的这些庆祝的时候，把亲戚朋友们好多珊瑚呀，很多那些头饰呀，就是借来，就是装在一个人身上，然后再参加那些表演、服饰表演啊、照片啊、照相，最后那些。就是也是，确实是，好像就是一个娱乐，但是好像没太有必要那样做。因为是一个可以说是一种比较不是说那么恶，但是也是不好的一个习俗。现在好像慢慢也没有了，也就那些年吧。那道德的财物当然肯定很多人不珍惜，或者是不会善用。一般有些人说。赌博赢来的财富，他们也觉得就是花起来就完全没有感觉的，或者是说，总的来讲，这方面的，偷窃或者是这样的一些，可能就是会有另外的障碍。 还有按照佛法来讲的话，还是就是经典论点这些为就是出处依据来就是修行是很重要的。有一些大的已经有很好的那些学问，然后就是讲经说法都是还是完全了解佛法的宗义。然后如果开讲的比较现代一点的话，他还是完全掌握这个精髓，所以这样子的话没有什么问题。那如果不知道就是真正的传承上面的这种的话，那做学问尤其是可能就是没有那种的正统的佛法的学习的话，你经论上面没有好好学得过的话，更有可能出现这些问题，就望文生义，仅仅是从就是一些表面上面去讲。那这些有一些可能就普通人做学问的那一些角度来讲，可能如果就是没有讲偏的话还是可以的但是有一些可能点上面完全如果没有就是传承的这些方面的一些训练和学习的话，不太容易了解他的意思。所以有些人就比如说心经呢这些就是很喜欢，但是他理解的不对。事实上面他很喜欢，但是也是一种缘分吧。但是就你就怎么理解这个意思呢？他说的那些完全是就自己想象的东西，可能也许是别人给他很多人推荐他读心经说这个好，他也就喜欢了。但是里面的意思不明白的情况下，会有就是完全的就摸不着边的那些解释。所以这些还是要有一种的就是先要了解他的真正的意思，很重要。所以这个是这个，我看一下我们的时间是不是也快了哦，还有一点点。何人不知报恩会，此人先以害自己，如同学练害人术，损人之前先害己。所以这个是说知恩图报的这个心。那这个世界上面呢，我们所说的就是说福田悲田恩田，这些应该也是报恩的对境。如果是说三宝包括善知识上师也是。这在各种传统里面也会说一日之福什么一日之什么终身为福的一，就这种说法有吗？还有一些里面呢就会说，就是对于那种的，应该说尤其是佛教里面对师徒有极其深的那种的感情一样的，就是这种的就是很特别的解脱道上面的一种的缘分吧，不是世间的一些短暂游路的方向上面，所以有很多人非常重视。所以有些说我的皈依师是谁，一辈子都还是有记得。有些是说我的这个受戒给我受这个就是居士戒，或者是说别解脱戒的哪一种戒，或者是菩萨戒，或者受过密乘戒。有些可能说这是我的这种经教上面的很重要的师父，或者是要诀上面的一些上师，这些上面会有这种。那整体来讲，当然我们说就是终身很有恩德，就是修行当中的对境很多是终身为对境的这个修行，所以不仅是过去有恩，就修道当中也有恩，生活当中也有恩。所以这方面，所以如果说就是说没有这方面的一种的爱和或者是回报的一种心的话呢，可能包括有一些父母亲上面没有那种的报恩的心的孩子的话，可能跟父母的感情可能太淡了，可能某些方面如果师徒之间也一样，就好像就怎么讲呢？就是有些地方呢有那种的像学校一样专门就收取很多的学费来就教佛法的课的那些，可能他们每个人有自己的做法嘛，但是其中一个 就是有些人不做的原因是说，不想，就自己认为这些是用钱买来的那种的心态，什么东西都用钱买，这个是没有办法的，无法这样想的话就错了。所以说整体来讲的话，任何一个有些人说哦，就是什么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就是有这种心态嘛，就整体的。那在这个修行上面来讲的话，就是一个，对众生有一些就是怎么样呢？不害的一种心上面做努力，饶益的上面做一些努力，然后对自己的这就是亲近的一些善缘上面呢，那就是善待珍惜这些还是很重要。所以《二鬼教言论》里面说，若是此人与我等，乃是利己之恩人，了知其恩并报恩，此为高尚行为门。若是知恩报恩者，共成彼人具天德，以此德行能推之彼人圆满愚昧德。就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可能一种的心的话呢，可能其他方面的功德也会就是还不错，就是这方面，而且说人天的这个上面来讲的话也是比较圆满，人天的行为上面。我们在修这个七因果的这个上面，也不是说知恩念报恩来修大悲心嘛，那其实也是很重要的这个传承，噶当派的这个传承的主要的。那后面这尽管明知得受用，非礼之处谁肯取，也阳相顶相斗，也阳相斗顶堂雪，狐狸求之头撞破。所以说这个一个人想要发财，就是希望能够就是发财，或者有很多人有发财的梦，但是这个发财的一种的方式来讲的话，就是说应该尽量就是不是那种的邪命的方式啊，残害众生啊，就是像刚才讲的吸毒呀，或者贩卖毒品啊，或者是军火呀，或者是乃至于其他的一些，对，有贩卖这些动物的那种皮或者是骨肉这些上面一些方式，尤其是这对众生有极大的伤害的那些方式吧，就是，有些可能过分的让那些劳作，的一种的方式，有些可能老板一样，老板赚钱永远赚不够，那手下的人那些人就是好像就是全部身心都要奉献到这个，老板的企业上面，但是最后那些人的生活不见得是那么好的，所以这些上面就这个要看个人的意愿，但是同时呢，主要是说佛法里面有那种的邪命嘛。那佛另外一些就修行人来讲的话，一个人就说我那里有神，那里有鬼，怎么样说，然后说自己如果没有证的话，说有极大的正量，说谎话。然后给别人说你这个上面有天灾，那个上面有这个血光灾，那个上面有什么寿命转折寿，这样那样的就是方式来吓唬别人了。如果你真正看到的那是另一件事情，如果没有的话，用这些方式一会儿就是发作弄得特别高啊，然后就戴各种帽子照相那样，就是那些上面如果意图好的话可以这样做，如果意图是其他的话，那这样做的话也是一种邪命。佛法里面有这个乍现威仪这样的做法嘛，就是那样不太好。所以这个故事是说，狐狸在这个羊的头上舔血的时候，羊顶撞嘛，相互就狐狸也被撞在中间，然后就是就是受伤了或者死了这个意思。这个是一个比喻嘛，但是一般狐狸没见过有在羊之间撞的时候冲过去舔血的那种。不应依照某关系即将随意舍他人，即使地势天王者，彼卷也会也皆会逃避。 所以这个，所以就是说一些，就是群体当中去做事这样的时候吧，尤其是修行的时候更重要。其他的可能我们可以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公司里面，这个人就是开除了也好，或者是那个人不合适解雇了，或者是解除合同那种，应该还是比较多见有些地方。但修行的团体当中呢，尽量就是不能出现这些状况。有些人可能自己本身不是认真来修行的，那可能那也是没办法的。但是如果是真诚的要修行的话呢，就是还是要有一种的这种长期的万事修的一个好的环境的一种的维护，这个要靠大家了，不是一个人能够维持的。但是如果作为一种就是里面的当家师也好，或者是住持也好，或者是某一类的，就是法师这些的话，也是有一定的责任，怎么样去保持一个就是和合的这种的修行的环境。所以这里面呢，有一些是分派啊，就是这个在哪里都有的，就是一些世俗的这个各种各样的组织里面也有，这个是这个的人，那个是那一派人，这样那样是最不好的。有些人就刻意的做那些公关呢，就是那好像要拉帮结派一样，给这个说话，给那个讨好，那样的话就不好。大家都是一种修心的心呢。那这个上面呢，其中一个就是有一定的向心力，所以像世俗的政权呢，这些里面不是也有讲的，不是说某一个像，即便是一个民主的社会，比如说现在，在美国这样的，但是政府的这些，那个就办公啊，住政堂里面还是有他们当时的州长或者是总统的那些照片呢，挂在最中间呢，就是把它作为一种就是当时的领导的这个阶段的这个最重要的核心的那种的决策者嘛，所以对他们还是有尊敬，把照片这个州长也好，或者是市长也好，反正就每一个地方的那种的层级的上面来讲，会有那种郑重的其事的那种就照片挂在中间那种做法，这个就是应该是我们这个人类不能太避免的一种的，就是社群的那种的活动。你如果到了天道的某一些功德，到了没有那种的特定的具体的中心人物的时候，那个阶段的沟通的话，那是不一样的。但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当中，还是有这样子。所以一样，如果你在那个寺庙啊，你在那个中心啊，或者是某一个道场的时候，一定要尊敬当地的当时的这个主持的这个师傅啊，男的、女的，或者是怎么都可以，就是要尊敬。你要在那边学的话，一定要有那个尊师重道的心。然后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传承的，是禅宗、净土宗、藏传的，就有些规则的话，应该要好好的守，不能就是跑到禅宗道场上面去批评藏传佛教的，或者是净土宗的，或者其他的宗。然后跑到藏传佛教里面，又好像觉得就看不起其他的那种的宗派那种，那些做法是错的，应该就是说保持一种的谦卑的心呢，然后尊敬的心，那对前前后后任何一些人的话，都保持一种善意尊敬的心，重要。所以在这里面主要是说。就是拉帮结派的时候，容易有那种这个人这些人，然后可能会说这个，如果师傅也好一样的，就是如果要是每个人的修行的这个愿景呢、想法不一样，但是对他们的根本上面愿他们解脱的心应该是平等的，这个是完全。具体有些人能做一点事情，有些人可能没有时间、没有机会，或者是没有那么大的心力。有些人可能有自己的习气，带着这过去的那些各种的行为，那种的习气或者脾气这些，所以这些上面呢，要慢慢的调和。说人相处的地方一点问题没有也不可能的，但是这个上面要像出家人的话，有很多的这个戒一些戒是就是坐行上面，有些很多戒是这个话语方面，就话语方面你要习惯了。在背后说别人的话，首先就是会破和合的一个原因。一旦在背后，说其他人的这个戒不好，那个人的学问不好，那个这样的一种的心态，有批评的心态起来的时候，就意味着这个就是扰乱的这个开始。所以这个不好的，就是每个人就调伏自己的心嘛，你没有责任就是要调伏别人的心。 所以说你足够的这个成就有了，你又愿意有能力度众生嘛，是另一件事情。不然的话，一般来讲没有这些。要不然在家人说很多出家人都过世呀，这方面，那的话，如果你看到了出家人怎么这样那样的过世，也要就是祈祷啊，就是希望这些能够有好的方向的一种的发愿发心呢，就这是最好的对他的帮助。你不认识他的情况下，没有那种真正的引导他的那种缘分和能力的情况下，但是你如果骂他或者是这样的话，其实也没有什么，你自己造了业，然后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好？如果你把这个骂的这些到处乱传的话，可能更进一步扰乱、危害了很多其他人的这种的心。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更好？所以说，不会说你起了烦恼，那出家人的这个烦恼，这他的过失就好了。或许有一些是你自己的问题，也不一定是出家人的这种问题。这种有，所以过去的一种做法是说，每一个领域的人做好他自己。居士的话呢，你自己作为一个居士应该做的一些事情，你自己好好做。那出家人的话，他要有出家人的这种，包括他的师父呀，或者其他的人会有跟他有任何人的沟通啊，或者必要的话有这些，包括我们上一次说的结魔的这个筹忏啊，这些是他们的事情。这你没有负有所有的就是掌管整个这种僧团的那种的责任一样。但是人叫什么祸从口出一样，就是一切什么冲突的这个来源，很多是就是一张嘴就可以了，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些方面还是要分。所以在出家人的戒里面，有一堆是如何平息纷争，如何减少这种纷争，如何制止就是不起纷争的上面的一些戒，这方面特别多。所以在这里我们的意思说就是说如果法师也好，其他的人也一样的，就是，有一些好像讨好一些人，然后就是纯粹的从内心当中舍弃一些人，这样的话就是不好的。浊世一切诸君主，这是也在《君规论》里面的，就是《教言论》里面，浊世一切诸君主，诸相相合其意者，一切过，一切作所作随其转，最后。自他生回心，所以过去也有这样的一些故事嘛，就好像说有些王呢，反正很多稍微有一些位置的人，就很多人还是比较喜欢听好听的吧。所谓好听的，可能也有真实，也有虚假；不好听的里面也有真实，也有就是有些是，就是是不是不好听的都是最真实的，也不见得；好听的都是最真实的，也不见得。所以这个要学会说，就是辨别嘛。但是有很多人是被好事情好听太多以后，那种没有任何就是其他的意见，这样而就是毁坏的也是比较多的。有些是可能本来可以做成一件事情，结果都是一些沮丧的或者是泄气的那些消息，都是不好的那些担心和过分揣测在一些不好的方面，没有促成的事情就早早的就收场了，那种的也有的。所以这个就是。具有智慧诸君主，恒时令己有主权，虽不降权，施于他也能善巧令他行。这个也是一种的，就是说本质上面某一些就是重要的议题上面有一些就是询问别人的意见还是很重要的。那这些询问意见以后呢，需要去思索，不是所有的别人的意见都是对或者错的一个问题，而是需要就是沟通当中呢，逐渐的去了解什么是最适合的做法。然后最后一个啊，我们今天在那个亲生老友不应舍，业务信任，诸亲友，赤小，王姨。乌鸦城，最终毁坏自己，自讨自己。所以这个意思是说，就是，如果人相识的在这个世界上面，其实还是很难得缘分。所以说，应该不应该轻易就是断掉那种的人和人之间的这种？当然，有些是因为地理环境或者是大家的这个志向、工作那些不一样，慢慢疏远了，这也有可能。但是心里面还是对他们有一种善缘的发心善心的， 极其重要。用一种从佛法的角度来讲呢，一切众生最重要，但是个别的众生也很重要，就是一切众生也是个别众生组成。所以藏地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依附性的好，朋友就是旧的也不能说了，就是那种好，就是有一长的这种，就是有一种也是一种什么人喜欢仗义，或者是人喜欢有义嘛，有情有义。然后他说酒酿的酒的话就香，有情的话就长的话就是温暖嘛，也有就大家相互熟悉，没有那么多的这种陌生了、就熟悉。心宽的话就是也很重要，什么事情都不原谅的话那很麻烦，就心宽的话就是有益长久。然后有些是自己别人说了一些难听的话，不是说你原谅别人，而是需要别人原谅的时候，人是心也是这样的话，心安的话就是都自在。你的心安了，别人也没觉得你没有原谅别人，或者你别人没有原谅你这方面的担心的话，就这种朋友也会相对就是处得相对比较自在。心善的那些人一般都有好的印象，就是不论是这个我自己都有感觉，因为我们家乡的那些好多人心蛮善良的，就是很多那种人嘛，都常常想到他们的时候，我想到的都是他们的那种不是微笑吧，就是有一些很多是那种他们最开心的那些面貌吧，就善良的那些面貌就是映入眼帘了，就不是脑海当中常常有。说到某某人已经死了，但是我一想起来那一瞬间呢，就是他最开心的那一瞬间想起来的相貌，其实说明他们反正平时的时候真的是那种就比较善良嘛，善良给人留下的印象很深。所以说也许善良也是这一个极大的这种善缘了、善业，也是一种智慧。明理明不过善，是吧？所以基本上先到这里。赐福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祝大家身心安乐，然后希望就是格言宝藏论也是非常很多好的内容在里面，所以大家各自吸取更多的这个内容，上面真正影响到自己上面的一种各方面的一些长进，一日为师，终身为师，别人发过来，朝夕得乐。